罗马书36集，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你必须说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借着耶稣所做的，为你提供与神的关系，单单是你对他的信。要么是这份恩典，要么是你自己的努力，但绝不可能是两者的结合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我通讲罗马书第八周课程的开始。目前我们正讲到罗马书9章14节。这实在是个漫长的进程，我仍然还有许多内容要讲。我要试着加快一点速度，但它实在是太丰富了，很难跳过这些经文。我想建议你们获取我出版的这本新书，书名是《罗马书：保罗的恩典巨作》，包含了我讲的罗马书的教导，并且结合了我为罗马书撰写的活评论注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组合共有400多页的篇幅。如果你研读它，我保证它真的能帮助你打开罗马书的大门。这将成为一个祝福。我们还有许多其他资料，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介绍这些产品。但说真的，这是一本必读的书。罗马书是充满大能的，正如这本书的名字，它是保罗关于恩典的巨作。你需要得到罗马书的启示。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好内容，我已经讲到了第9章的第13节。我们现在从第14节开始，让我很快的说一下，在第9章，使徒保罗说他十分渴望看到犹太人得救。如果能保证犹太人上天堂的话，他情愿去地狱。这表达了非常巨大的渴望。一个人为他的朋友舍弃自己的生命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。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3节中说的。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渴望，但却完全没有必要，因为耶稣舍下了他的生命，所以没有人是必须要下地狱的。保罗只是在表达他对犹太人的爱。接下来他说到，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、一个民族，可能已经拒绝了神，但并不因着他们是肉身的后裔就都是犹太人。从以撒生的才会被称为你的后裔，换句话说，只有应许的儿女才是神的儿女。让我说几句，我不会深入讨论这个问题，因为就此内容我可以讲很多。但是有些人接受了这个真理与罗马书二章中的陈述。让我翻过来读一下罗马书2章28，圣经说，其实外表上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，外表上肉身上的割礼也不是割礼。然而，在内心做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。同样，内心的割礼才是割礼，不是靠着律法条文，而是靠着圣灵。这样的人得到的称赞，不是从人来的，而是从神来的。人们接受了罗马书2章28到29与9章7到8，然后说，现在有个属灵的以色列，他们是神的子民。虽然这是一个正确的说法，但他们甚至说，因此犹太人在神的计划中没有位置了。他们说，现今的教会就是属灵的以色列。虽然的确如此，但是说犹太人没有位置是错误的。事实上，等我们讲到罗马书第11章时，会有一些同样的经文。 这些经文表明，整个犹太人民族总有一天会转向主。所以，没错，教会的确是神属灵的后裔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教会是指真正重生的信徒，而不仅仅是宗教性质的教会。那些真正与神有关系的人才是教会。我们是神真正的子民，我们是今天真正的犹太人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民族不再是神的子民了，没有任何应许了。有应许赐给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，也有应许赐给他属灵的后裔。教会已经成为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但犹太人依然是神的子民，也有赐给他们的应许。对于以色列国，有将要发生的预言。其实，以色列国现在又重新存在了，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应验了预言。预言中曾说过，这一切都会发生。我的意思是，以色列的复国是个奇迹，这真是个奇迹，一个国家就这样消失了，被分散在世界各地，却又这样回归了，他们复活了语言、文化等所有东西。这些都是预言的应验。而关于犹太人的预言，现在还在发生。你知道吗？圣经在创世纪12章3节说：“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他；诅咒你的，我要诅咒他。”当我被征召入伍时，我说我会去越南打仗。但是若他们派我去攻打以色列，我不会参战的。我会尽我所能的离开，因为我相信神仍然有赐给犹太人的应许，所以我不会诅咒他的后裔。所以我不同意所谓的替代神学，即教会已经取代了犹太人。我会说，教会已经实现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从以撒生的才会被称为你的后裔。我相信教会和作为外邦人的我现在是神的后裔，我是神的孩子，我是属灵的以色列。我同意这一点，这并不能使以色列国以及他们肉身的应许被消除。我们并没有取代以色列国，所以我再说一遍，其实这可以解释得更详细一些。但保罗在这里说，他如此的渴望犹太人前来认识主，甚至希望他自己被诅咒下地狱，好让犹太人能去天堂。然后他开始说，有一个属灵的以色列，在以色列国中还有剩余的，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拒绝了神。保罗是犹太人，他没有拒绝神。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他们是犹太人，他们也没有拒绝神，所以即使在犹太人中也有剩余的，但犹太民族仍然在神的计划中有一席之地。这是给肉身的以色列的应许。在昨天的结尾，我分享了罗马书9章12到13节。神告诉利百加，两国在你的腹中，大的将要服侍小的。以扫是大的，他是头生的；雅各是第二个出生的，但是雅各却占据了上风。为了证实这一点，保罗引用了马拉基书的经文，他说：“我爱雅各，却恨以扫。”神借着他的预知拣选了雅各。他知道雅各会得胜，雅各会转向他。同时，也借着他的预知，他知道以扫会拒绝他，变卖他长子的名分，甚至连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荣誉都不要了，为了一碗粥就卖掉了。所以他知道这些事，他预言了大的要服侍小的。 但是这些都不是他造成的。当他说“我爱雅各，却恨以扫”时，这句话是在雅各和以扫死后的1000多年才被引用。这不是因果关系，而是用来说：“看啊，他预先所看见的实现了。”所以保罗说的就是这些。在第14节，圣经说：“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？难道神不公义吗？”绝对不是，因为神对摩西说：“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同情谁就同情谁。”你知道吗？这令我想起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0章讲的一个比喻。他说有个人，他一大早就出去了，他对一些人说。进我的葡萄园工作，我会给你应得的报酬。他与他们商定会支付1个银币，那是当时一天的工钱。然后他又出去了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。他甚至在收工的前1小时出门去，找到了一些没有工作的人。他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工作？”他们回答：“没有人雇佣我们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进我的葡萄园工作，我就给你们所当得的。”于是，当一天的工作结束，要支付工钱时，他给了只工作1个小时的人1个银币，这与他同意支付给工作12个小时的人一样。所以，那些工作了12个小时之久的人，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。而他却也只给了他们1个银币。那些人很生气地说：“为什么你付给只工作1小时的人和我们一样多的工资？”这位主人说：“听着，我并没有亏负你，我们不是彼此商定了1个银币吗？难道我恩待了这些只工作了1小时的人，就意味着我亏负你了吗？”当然，答案是否定的。他只是以怜悯对待这些人，并非因他们配得，他只是选择了要这么做。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比喻，这个比喻和罗马书9章15节是一致的。当神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时，这并不是说他对待人不公义，这只是在说神怜悯一些人，并赐予他们恩典。保罗接着说：“由此可见，这不在于人的意愿，也不在于人的悲讨，而在于施怜悯的神。原来经上有话对法老说：‘我要兴起你，就是为此，好让我借着你来显出我的大能，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’现在。”法老被用作神预知的一个例子，他以怜悯对待一些人，而他审判另一些人。所以人们拿着这些经文说：“你看，如果神《出埃及记》中曾多次提到神是法老的心刚硬，所以他们说法老是没有责任的，神没有给他机会。”神兴起了他，迫使他的心刚硬。他拒绝神，是因为神强行让他变成这样。这并不是罗马书9章17的意思，这违背了圣经关于自由意志的一切教导。你知道，我在罗马书第8章已经讲过这个了，就不多赘述了。但我引用过很多很多经文。圣经说：“你来选择吧，无论谁求告主名，都将得救。他不愿任何人灭亡，而愿所有人都来悔改。神不会强迫人们接受或拒绝他，但在他的预知中，他知道谁会接受他，谁会拒绝他。他以仁慈恩待接受他的人。”而那些他知道会拒绝他的人，他会让他们刚硬。罗马书9章17节说的就是法老。圣经中多次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。来看看出埃及记8章15、8章32、9章34节。 圣经说，法老硬着心抵挡神。如果法老别无选择，是神使法老刚硬，不给他机会，强迫他成为全然抵挡神的人，那么他就是不公义的。不，法老是有选择的，法老宣称自己是神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圣灵一定向法老见证过，他并不是神。然而他还是选择随波逐流，因为宣称自己是神对他个人有好处。他宣称自己是神，他让人们崇拜他。这是我刚刚给你们举的三个例子，出埃及记八章十五、八章三十二、九章三十四节。这些经文说，法老硬着心抵挡神，所以他的心刚硬，并不是神造成的。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，而一旦他做出了选择，神就说，我可以使用他。所以神继续让他的心刚硬，他仅仅是实施了法老做出的选择而已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是憎恨神的人，他们就是要敌对神，总有一天他们会站在神面前。腓立比书第二章说，万膝必跪拜，万口必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这样做，只是因为他们被神的荣耀征服了，而且这无法拯救他们，没有第二次机会了，没有所谓的炼狱。当他们站在神的面前，他们必承认他是主，但同时他们也被扔在火湖里，与神永远分离。从某种意义上，有人会说，即使他们已经忏悔了，神还是让他们下地狱了。不，他们选择了拒绝神，他所做的只是实施了他们做出的选择。这样的人要么完全悖逆并憎恨神，要么无视神对他说，我不需要你。也许他们相信神的存在，但却没时间给他，他们忙着做自己的事。当神审判他们，把这样的人送进地狱，你知道吗？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实施他们做出的选择，他没有剥夺他们的选择权，他们是可以选择的。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节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神把选择权给了你，当一个人站在神的面前时才想要悔改。而神把他们送进地狱，送进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。人们会说，这不公平，可这的确是公平的，是他们自己选择的，他所做的只是贯彻他们的决定而已。他不必等到我们死后，等我们站在他面前时再实施。任何时候，当一个人拒绝神，经上并没有说过，他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万次机会能接受他。一个人一旦像法老那样弃绝耶和华，以自己为神，硬着心抵挡神，一旦他选择这样做，神就会公义地说，好吧，如果这是你想做的，我以为你以为自己是神，那我会使用他，我可以使用他，我会拿走你的理智。而且即使我击打了你，你周围的人也会说，快打发他们走吧，我们都要死了。圣经是这样记载的。法老的心是如此刚硬，他不听任何人的话，他拒绝向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屈膝。神使用了他的这种态度，这不是他造成的，他只是使用了他。他对法老没有丝毫的不公义，这就是罗马书九章十四节所表达的。第十八节说，因为神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同情谁就同情谁。那么你会对我说，既然如此，谁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？到底谁能抵挡他的旨意呢？ 哦，人呐，你到底是谁？竟然向神顶嘴呢？被造的难道可以对造他的说：“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呢？”你知道，这有许多可应用的内容，但我从这段经文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：神是我们的创造者，神创造了我们，而有些人对神创造他的方式感到不满。我现在说的并不是那些遭受不幸的人，他们因着错误的理解，把坏事归咎于神。我说的是，有些人就是悖逆，他们知道神。比如说，在我们的职业或我的护照中，如果你想这样称呼的话，我遇到过很多人，他们知道神呼召他们去传福音。但他们不想传福音，因为他们看见过贫穷的传道人，他们看见过传道人被奚落、被批评、被取笑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，他们不想去做传道人，并且他们生神的气。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旨意为何，但他们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，这是错误的，你知道吗？当神向你揭示他的旨意时，不管他是否吸引你，你都需要去做。有一段时间，在6年当中，我牧养过3个小教会。我非常热爱牧养教会，虽然我从来都不擅长牧养教会。我曾牧养过最大的教会只有100人，但是我很喜欢做这件事。我喜欢与人交往，建立长期的关系。我热爱牧养教会。但后来，神告诉我，是时候离开牧师的岗位了，并开始去做我已经做了近50年的巡回布道。在一开始时，我真的很怀念那种个人之间的关系。通过牧养一间教会与人们建立的长期关系。但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所以我没时间和他争论，我照做了。而你知道吗？神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我的心。现在我很喜欢做我正在做的事。事实上，我经常，昨晚我参加了一个活动，那里一共有16个牧师，我是唯一一个不是牧师的人。我是一个旅行牧师、教师，但他们还是称呼我为牧师。于是我开玩笑地说：“嘿，我不是牧师，我已经服过刑了，赞美神！我太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了，我可不想回去当牧师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与其说神啊，我知道你想让我做这个，但我想去做那个。你需要的是认识到神对你的计划比你对自己的计划更好。你就像一坨泥。”粘土一样，难道你要对神说：“别把我做成那样吗？”不，你需要的是成为揉碎的人。无论神想在你生命中做什么，让他做，你会因此变得更好。所以保罗在第21节说：“难道陶匠没有权柄从一团泥中既造出贵重的器皿，又造出卑贱的器皿吗？”但如果神想要显出他的震怒，显明他的能力，就以极大的耐心容忍那些承受震怒的器皿，就是他早已预备要归于毁灭的器皿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再说一次，你看，如果你读了这些话语，他们应验了我所讲的，神并没有强迫法老成为邪恶的人，是法老选择了要成为邪恶。一旦他做出了这个选择，神就会实施他的选择，因为这节说他以极大的耐心容忍，这意味着一切并非是神造成的。他允许法老，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。他允许我们走自己的路，让我们做自己的选择。而一个人一旦越界，这条界限在哪里，我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如果这个人态度很坚决地认为他们就是要这样做，成为那种人，那么神会以极大的耐心容忍并忍耐。但一段时间以后，圣经说， 再者，如果这是为要将他那荣耀的丰盛显明在这些得蒙怜悯的器皿，就是的，这些器皿就是我们这些蒙召的人，不仅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蒙召的人。所以，他使用这些不敬虔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。我不是说是他强迫他们变得不敬虔，他只是忍耐着他，并允许他。第25节说。正如神在何西阿书上也说：“我将要称那不是我子民的为我的子民，那不蒙爱的为蒙爱的。”保罗是在与犹太人对话，他在告诉犹太人时候快到了。因着弥赛亚，以色列之外的人们现在成为了他的子民。从前那不蒙爱的，现在被成为蒙爱的。这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。第26节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是我的子民”，就在那里，他们将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女。再说一遍，这说的是作为外邦人的我，我生下来并非犹太人，我出生就是外邦人，但借着耶稣，我现在是神的子民，我属于他，我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第27节，以赛亚论到以色列人呼喊说：“以色列子民的人数虽然多如海沙，将要得救的却是剩余的少数。主就是要在地上彻底、迅速的成就他的话。再次引用了以赛亚书，我快没时间了，让我快速的读一下。”第29节，又如以赛亚预先说过，要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留下后裔，我们早就变得像索多玛、俄摩拉那样了。那是两座被同性恋所支配的城市，神用火和硫磺毁灭了他们。而罗德一家从那逃了出来，所以说，若不是神的恩赐，没有一人能够幸免。但因着神的怜悯，就有剩余的人。接着第30节说：“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？那原来没有追求义的外邦人，却得到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借着耶稣，他们试图靠自己得到。今天我没时间了，明天我会从这里开始讲。”我告诉你，这一节引出了罗马书第10章，神在其中让我看见了一些重要的经文，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使用这些经文见证了成千上万人的重生，这就是我们明天要讲的内容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充满大能的。如果你还没有获取这本关于罗马书的书籍，这是我们发布的一个新产品，我保证这会改变你的生命。我全心相信这就是神话语的力量。这是一本超400页的书。如果你更喜欢听的方式，我们还有 CD 与 DVD。但这本书里有丰富的内容，包含罗马书的注释和参考内容，以及许多只通过听音频无法得着的内容。所以我鼓励大家获取这本书，我们还有一部活评论以及见证故事的影片。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为你介绍以上信息，请今天就写信或打进电话。